三位一体第二部分，永恒的生命。神是，他是绝对自存的一位。耶和华那伟大的我是，是无始无终的。神自存的生命的意思是，他对自己的存在是完全独立的，没有依赖任何其他永恒的物件。当关联到主宰，希伯来文字 rist 意为起初，指的是起初他们创造的工作，不是指神的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陈述圣父圣子在创世以前已经永恒的存在着，他们没有开始。耶稣基督与圣父存在，而且在时间开始时已经存在。太初有道，耶稣基督圣子，道与神圣父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新约圣经断言，与父同在，那永远的生命，而这同一的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是阿拉法和俄美甲。阿拉法是希腊字母的首字，指耶稣基督永恒的先存。俄美甲是希腊字母的末字，指耶稣基督之位格的结合，在他降生为人或首次降临。他是神永恒的儿子和大卫的儿子，会在位格的结合中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第二次降临重返世上永远统治。神是无时间性的，然而他给人类历史的经过发明了时间。我们用过去、现在和将来，短暂或冗长的岁月，年月日、钟分秒来思想。但神视我们的生命如云雾，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了。难怪大卫如此喊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然而永恒慈爱的神看顾我们，以致他慈爱地邀请我们来分享他永恒的生命。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全知，神是全知的。全知是源于拉丁文 ami， 意思是所有，和 center， 意思是知识。永恒的神以三位存在着，无时不知道万事，包括实在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在创世之前，神已经知道你生命中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悲哀和每一刻，包括你会犯的每一个罪。虽然他的全知超越了时间和永恒，他对未发生事件的知识并没有违反或妨碍你的意志。在神圣的设计下，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可以选择分享或拒绝神的恩典。你所有的决定和行动应向神付出责任。这三位主宰都是全知的。圣父是知识全备，圣子知道万事，而圣灵被称为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全在，神的存在是超过空间的限制，它是无所不在和超越物质世界。无所不在的意思是，它整个品质总是在自然界的各处，在历史，在所有人类的世界上。超越物质世界的意思是，它不是仰赖所创造的宇宙，以致没有特别的地方单独包含着它。无所不在和超越物质世界的存在都显得平衡，以致它的荣光充满全地。它整个本质都在宇宙的每一点，然而同时它是圣洁和高超、威严、无限的超过宇宙。三位主宰遍布宇宙， 然而同时他们有自由去处于一个特别的地方，包括一，给摩西律法；二，以神之显现出现；三，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期间住在地球上；四，住宿在信徒内。全在保证没有一个信徒会孤单，圣父充满天地，圣子在圣父和信徒里面答应我们，我常与你们同在，而内在的圣灵住宿在每一个教会年代的信徒内。全能，神是全能的，在能力和权威上无限制，他的全能担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如果神在任何方面是有限的话，这约束都是出于自己，为了符合他的品质。神可以实行他的旨意，但未必决定实行所有他能干的。全能是三位一体的最高的圣神的大能，圣父被称为全能者，而他的大能是永恒的。圣子的大能创造了宇宙，并且掌握着它，使历史继续下去。耶稣基督也被称为全能、大能、全能者。他并且是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圣灵供给信徒神圣的大能来实行圣父的计划。在降生为人期间，耶稣基督限制运用他的神圣，为了严格的遵从圣父的计划而利用圣灵的大能。他的目的是给教会年代的信徒证明，学习思考和应用圣经教义，实现基督徒的生命，必须仰赖圣父的计划和圣灵的大能。不变，神是不变的，他既不能也不容许更改，他是绝对的稳定。神至尊的决定，他的全知，他的正直，其实所有他的特征都永远是一样，拥有相同的价值，他的话语和他的工作是不改变的。经常的问题是，神若是全能，他可否改变任何他所渴望的？不可能。每一个品性必定要符合他的正直，没有一个品性能取代或离开神其他的品性来操作。这个意思是，神从不会反复无常或随意妄为或违反他所命令的。因此，神的全能不能不顾他不变的要求。他的信实来自他的不变。圣经重复的声明，神是信实的，他从来都是可靠，他从来不叫任何人失望，他对他的话语守信，他从没有不守他的诺言。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在圣父里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灵信实的在万事上帮助信徒，教导他神的话语。真实，神是绝对的真理，他的真实在他的话语、他的工作和他的途径中显明。神在所有的显示中言行一致，包括命令、诺言和警告。他的信实支持他话语的真理。圣子证实了圣父的真实，那差我来的是真的。证实他自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圣灵就是真理。神圣品质的光谱，虽然神圣品质的所有品性都存在这三位主宰里，但不完全同时显明出来。这品质的一致而品性的个别，可以利用光的性质来举例说明。正如神在品质方面是一，光也是。又如神在他的品质上有许多品性， 光也有许多颜色。从太阳射出来的每一线光是纯白的，然而在每一线光内存在着光谱的所有颜色。当一线白光经过三棱镜折射出来，我们便看见这光谱，红、黄、青、蓝、紫。环绕我们的四周都可以看见这颜色光谱的显示。当白光照在物件上，一些颜色被吸收，而其他的被反射。物件吸收的颜色决定物件的颜色。例如，当一线光射在吸收红色和黄色的物件上，物件反射的颜色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是蓝色。如果黄色和蓝色被吸收了，反射的颜色是红色。同样，无论哪个品性在那一时刻反射出来，但整个神圣品质的光谱都不断留存在三位一体的每一位里。例如，一个慈爱的神怎能把人送往地狱？发出这个问题的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慈爱这神圣的品性上，而忽略了他的正义和公理。把神的慈爱从他的正直隔开，无疑是把他的慈爱降低为人类的感情。神的慈爱与他的正直分不开地结合在一起。神正直的绝对准则认为非信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然而，就算我们不是神可以接受的，圣父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而死，叫一切信子的都能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神的正义和公理因基督在十架上的拯救工作得到满意，这同样的正义和公理责备那些拒绝基督工作的人和对他们实施永恒的审判。神的慈爱永不拒绝非信徒，而是非信徒拒绝神的爱。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三位一体的品性从不分开独自操作，正如我们用光做的比例，所有神圣的品性和三位一体的每一位都在拯救人类的工作上反射出来，其他情况带出他其他各方面的品质。神的正义和公理责备和审判非信徒。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慈爱和永恒的品性成为焦点，全知和至尊是神计划的起源，而不变和真实是首要神对信徒的信实。三位一体的个性和角色。一个神存在着个别的三位。当圣经把神给人类的计划显露出来时，他把三位一体每一位的角色分别出来。但是三位神圣的个性与三位分别的人类个性不同。没有两个人与三位主宰一样拥有同样的个性品质。品质上的一致与及神三位分别而相等的个性，最好是以一个等边三角形来举例说明。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同等和永远共存，没有一位低于另一位。只有当神圣的计划在不同的方面施行中，在形容他们对有关人类的工作时，才把一位视为服从者。这点可以在圣子服从圣父的计划走上十字架表露出来。那时我耶稣基督说，神啊，圣父，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圣灵给未信耶稣的人显示圣父的计划，也表露了他对圣父的服从。圣父是计划的创造者，圣子是计划的执行者，而圣灵是计划的显示者。要记着，在形容三位一体每一位的个别职责时，并不减低这三位神圣的同等地位。虽然每一位主宰有不同的职责，他们不能违背另一位。虽然他们在品质方面是一个神，但是是个别分开的三位。不能解释这深奥的圣经真理的人， 感觉三位一体的存在是荒谬过时的迷信。然而三位一体不是一个不可思议难以触摸的观念，如果是真的话，三位一体就不会在圣经中透露出来。也许利用光的第二个比例，三位一体便可获得了解。自然界虽然没有什么比例可以完全解释神一致的三位，但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澄清这个观念。光是唯一有三个分明特性的现象，光化性或放射能量，特别在紫外线光谱，发光性或照亮，和发热性或产生热量。每一个特性是分明的，但连起来成为光。光化性就好像圣父，不能看见也感觉不到。发光性就好像圣子，同时可以看见和感觉得到。发热性就像圣灵，可以感觉得到但看不见。神性的法令，神始终知道他对人类历史的计划，而以一个他所创造之物可以明白的方式来把他的计划显示出来。神给人类计划的神学名词叫做神性的法令，这法令定义为神永恒的、神圣的、明智的和至高无上的目的，同时理解曾经是或将会是的所有事物，在他们的因素、进行、状态、连续和关系中，而且决定他们必然的未来。在永恒的过去，在创造天地和人类之前，三位一体的成员有系统地陈述了他们的法令。这法令包括创造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自由、能辨是非的人。虽然从他全知的品性，神知道第一个人会用他的意志去犯罪，违反他。亚当的原罪给他自己以及最终全人类带来刑罚。如今灵性上死亡的人类是无能与神建立关系。虽然如此，从永恒的过去，神仍以客观的爱来爱不配的人类，渴望赐福给人类，要求与人类分享他的永生。因此，神颁令人类的罪和因罪产生灵性上的死亡，不能中断他的计划。一个拯救的方法，供给不配的人类，把人类带到与神建立永恒的关系和暂时的相交，而没有对神圣的品质实施任何的妥协。神的恩典就是答案。在他恩典的政策下，神单独完成一切，而人类只管接受益处，完全用不着他自己的功绩或才干。神为我们完成的工作发生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恩，第二个阶段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第三个阶段是永恒。所有三位一体的成员为叫拯救成为事实都付出贡献。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同意圣父，三位一体的第一位，经由处女出生，进入世界成为真人，为罪的工价付出代价。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是圣子怀孕的媒介，并且自始至终支持他在世的生命。处女怀孕的结果是诞生了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一位。耶稣基督是神和人在一位，直到永远。与神不同，耶稣基督是真人；与人不同，耶稣基督是没有减少的神圣。因为是处女怀孕，耶稣基督的人性是生来完美，没有罪性。圣子一生在世的任务，执行圣父的旨意。他的人性被诱惑的程度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然而他依然保持无罪。身为唯一完美的人，他才有资格为人类罪的工价付出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圣父审判， 圣灵信实地继续支持他。当基督说成了，我们的拯救完成了，所有三位一体的成员对我们的拯救都付出了贡献。余下来的就是我们从神的恩典里接受这宏大的礼物。我们怎样接受神这说不出的礼物？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进入第一个阶段，救恩是利用没有功劳的信心系统。在信心里，对象耶稣基督拥有所有的功劳。得救不是靠着工作，乃是靠着信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得救是单信基督一位，在相信基督的一刻，我们进入了一个与神永恒的关系和在世与他的交通。第二个阶段从得救的一刻开始，延续信徒在世的一生。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超自然的生活方式，能否实现就要仰赖圣灵充满的使能的力量和留存在信徒魂里的圣经教义。神的目的是赐给每一位在世的信徒非凡的福气。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这般福气只临到那些借着圣灵的教导和充满的任务，在恩典和认识救主耶稣基督里有成长的信徒。圣灵的充满，基督徒生命的力量和与神暂时相交的答案，是借着私自向神认罪，利用反弹的步骤来维持。当我们犯罪，我们失去圣灵的充满和与神暂时的相交。但是，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私自认罪是单单向父神说明已知的罪，他便洗净信徒所有的罪，包括不知或遗忘了的罪。反弹的结果是圣灵的充满和回复与神暂时的相交。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学习和明白圣经教义，从学习思考和应用教义，我们便能有属灵的长进。神计划的第三个阶段是给在永恒里的信徒，这最终的升迁在肉体死亡时开始。神同时供给每一个信徒在永恒里非凡的福气。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耶稣基督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圣经没有广泛地告诉我们永恒的福气和供应，远超我们有限的理性，永恒是以否定的措辞来描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四节。由于神圣的法令是恩典，人进入实现神的计划一定要与恩典相称。神是完美的，他的计划是完美的，不完美的人的善功永远不及神完美的标准。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恩典在行动中的表现，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三位一体第二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chinagracemission.com。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13509526641、微信 6317-63088、13502234893。